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放下执着，圆融师父所要的。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师父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兼转法轮。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十多年来，我深感去各种执着心时的剜心透骨，而提高升华后，真如师父所说的，放下执着，轻舟快，见精进要旨二，心自明。一，大法弟子不只做常人中的好人。我和丈夫是再婚家庭，我和前夫有一个女儿，丈夫和前妻育有一双儿女。丈夫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在这个大家庭中，由于我人心重，入戏深，使得这20多年来麻烦重重，矛盾不断。例如，他的家人常常到我家来聚餐，大多是不请自到，而且两手空空。尤其这些年来，他的两个弟弟妹妹一家几乎都是在我家过年。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为置办年货，我每次都要到离家较远的市场去，天冷路滑，大包小裹地往家拎，10天半个月的准备，有时还要熬夜，常常累得我精疲力尽，生怕他们吃得不合口味，挑理。年节我去拜望厨师出身的老姑父时，常特意向他学做一两样菜。再婚的我一心想做个好媳妇，生怕有什么闪失，婚姻再受挫折。记得有一年的年夜饭，我还和以往一样精心准备了一桌好菜，什么排骨、肘子、鸡、鱼等，把碗筷都摆好了才让大家过来吃饭。丈夫的小妹妹看看桌上的饭菜说，这些菜我一个也不爱吃，还没有海鲜。丈夫的弟媳也跟着说，可不是，我也不爱吃。那时家里并不宽裕，邪恶停发了我的工资，丈夫又很抠门，而我怕他们挑剔，常常拿出女儿孝顺我的钱招待他们。小姑妹在协党组织部门当官，经常有人请客送礼，口味非常挑剔，来我们家吃饭总爱挑毛病。我怕她挑剔，怕我做不好，也经常请他们到饭店去吃饭，她又要挑饭店档次低了，条件不好了等等。20多年来，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他们一说要到我家来聚，我就感到精神上的压力太大，有时跟丈夫发发牢骚，他也从来都是护着他家人，甚至还说出很多难听的话。我劳心劳力，却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就在前两年，又逢过年，我还和往常一样，精心准备了饭菜。吃过后，坐下来，又一次跟小姑妹讲真相，已经多次给她讲过，可是她一直都不接受。这次也是还没等我讲完，她就阴冷着脸，竟然对我说，我是到我哥家来的，是为看我哥，和你可没关系。儿女来也是看他爸来，跟你也没关系。这之后的中秋节，他又要带他儿子来我们家，我实在是忍不住跟丈夫抱怨，这么多年了，你的弟弟妹妹们来，我都是远接近送的，辛辛苦苦的招待，对你的儿女又为他们付出多少，操了多少心，无论角色是继母还是嫂子，我都尽全力了，既然你小妹妹都不想认我这个嫂子，她怎么还来麻烦我？丈夫一听，暴跳如雷，还骂我，一声接一声的让我滚。我当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不能自拔。之后身体出现病液反应，我警醒了，一定是我修炼有漏，让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借口。我大量学法，和同修交流，不断向内找。我悟到，很多事情我做错了，我自责，懊悔。真是愧对师父。师父讲，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 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见精进要旨，道法。大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我是有使命在身的大法徒，为法为大。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不是这样的去附和常人，不是一味的迁就，不是一味的委曲求全的去做好人。我还悟到，表面上是怕他们说大法不好，不好救度，我得对他们好，实际上是掩盖了我很多的执着心。因自己被迫害过，怕丈夫有想法，怕小姑妹挑拨，而不能堂堂正正的，还有求夫妻和美，好面子，虚荣，争斗，妒忌等等各种人心。修了这么多年，心性境界竟是这样，名利情都没有放下啊。找到自己修炼的漏，心性提高上来了，紧接着考验来了。小姑妹的儿子结婚，在外地的其他弟弟妹妹们都来参加婚礼，小姑妹安排在我们家住五个人，有时八九个人过来吃饭。这回看到小姑妹一如往日的各种自私的表现，我没有厌烦她，没有因为她说了那些狠话还来麻烦我而和她计较，反而因为她不接受大法真相为她感到遗憾，可怜她。从远道而来的其他弟弟妹妹们也依旧两手空空，不懂礼数。我不想再在意这些了，也不想再因为要准备他们家人的餐桌的事而执着了，顺其自然的做，反而他们吃得很可口。这么一大家人，不是一顿两顿，几天下来我却自如轻松，心态祥和，真心真意地对待他们。我把大房间腾出来，家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床单被褥整洁干净，他的弟弟妹妹们都很感动，其中一个妹妹还看了神韵晚会的光盘，大家都其乐融融。这次小姑妹一再表示对我很感谢，中秋节她还很郑重地请我们到档次较高一点的饭店吃饭，这是以前连想都没有的事。以前每次来我们家，她都怕我给她儿子讲真相，她就一直看着，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但是这一次我不能顾及她了，到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得救啊。其他的几个弟妹已经三退了，我给了她儿子一个 U 盘，里面装了电子书、翻墙软件和藏字室等视频，出乎意外的他竟没有阻拦。我丈夫也改变了许多，同修来往他面带笑容的尽量回避。放下很多执着心，我的家庭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大法弟子的家由大法弟子做主导，不论谁说我好也好，说我不好也罢，我都不动心，不再被牵动。我想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救得了众生啊。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放下执着同修的执着，向内找，修自己。A 同修曾经做过我们这儿的辅导员，讲真相劝三退做了很多，同修们大都认为他修得好。可我总是看重他的不足，例如他很执着时间，执着轮回预言，执着其他网站的文章消息，以此去推断正法结束的时间，还把这些作为真相资料发放，还有一些做到不在法上的地方。因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常人中有知名度，在同修当中也有影响，因此我很担心同修们会被他带动，担心不是从明慧网下载的东西会影响世人的被救度，心里很着急。我一次一次地和他交流，甚至还与其他和他熟悉的同修交流。我自以为我这样做是为了他的修炼负责，为大法负责，为我们这个整体负责。可是我没有认识到，由于我太执着这个老同修的不足了，由于我的不修口，由于我多年一直以来对他的指责和埋怨，已经深深地伤害了老同修，使他对我的积怨很深，我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很深的隔阂。两年前A 同修身体突然出现极严重的病业反应，面对同修的病业磨难，我心里难过又很沉重，感到修炼的严肃，师父为弟子们的巨大承受，苦度弟子们的无比艰辛。师父说，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师父不是盼你再修好吗？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 师父还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见精进要旨，清醒。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感到心性在不断的提高升华，我不禁非常惭愧，后悔自己的所为。我赶紧放下那些恩怨，抓紧时间和 A 同修一起学法交流。他说，某某同修告诉他，我曾在街道出卖过他，还说我背后说过他什么什么。我认识到，由于我没有实修自己，执着同修的不足，交流时语气不善，我和 A 同修、某同修之间已经被乱七八糟的因素干扰了，旧势力在我们三个人之间造成了很大的间隔，使 A 同修多年来一直对我心存芥蒂，对那些根本没有的事一直耿耿于怀，越来越抵触我。我们是个整体，我没有帮同修悟好走正，觉得很对不起同修，更对不起师父。认识到同修之间遇到问题、遇到矛盾，向内找，敞开心扉，放下自我，整体配合是多么的重要。想到慈悲的师父的谆谆教导，希望弟子们心性赶快提高上来的良苦用心，为师父度我们的宏大慈悲感动得泪流不止。我认为旧势力对 A 同修身体的迫害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整体来的。我和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学了师父有关病业方面的讲法。师父讲，出现什么问题大家都心不动，每个学员除了作为大法弟子，我能帮你我就帮，没有什么可浮动的。我帮不了你，也要正面对待这个问题，该做什么做什么，不用人心去执着，不在思想中加深这些问题，关系都摆得很正，没把它看得很重，非常平静。见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都告诉我怎么做了，同修们在法理上更清晰了。有的同修认识到不能学人不学法，大法没有榜样，有的同修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把保留了几年的假经文和佛教的东西拿出来让我帮着给烧毁了。还有的同修认识到，看到同修有问题应该善意的指出，不能有怕得罪同修的心等等。同修们都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大家比学比修，修炼上更加精进了。一段时间，有一年轻同修和我交流时很不冷静，对我说了一些很刺耳的话，从他家里出来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心想我再也不去你家了。但随即我想，他这样对我绝不是偶然的，师父是在告诉我去什么执着心呢，得找自己呀。啊，我找到了，觉得自己是老年同修，想让他尊重我，总认为自己悟得对，执着表现自我，证实自己，还有依赖他的心。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今后我一定不放过任何提高心性的机会，修好自己，放下执着，珍惜同修之间无比神圣的法缘，圆融师父所要的助师正法，尽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个人体会所悟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心讲真相，作者归心，明慧网2015年9月12日。从2009年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刚开始开不了口，当时明慧周刊每期都有这方面的同修的交流文章，我就按照同修的方法用于我的讲真相中，就这样风雨无阻的天天讲真相。我弟属于北方，在冬天的雪水中也没有耽误讲真相，说来神奇，每年冬天脚都怕冻的毛病，冻伤后痛痒再也没有犯过，这时讲真相三退几乎每天平均十人以上。由于同修情被截入了劳教所，有两名包夹是昔日同修，我用师尊的讲法十天内劝他返回到大法中来，另一名由于自己分别心没有把他劝回来，在严密的单独包夹中，我也能在吃饭中、厕所中、澡堂中讲真相，根本就不产生怕。尽管犯人告到警察那里，从来没有因为讲真相受到他们认为应该给予我的惩罚。劳教队的讲完了，我琢磨着给吸毒队的人讲，
我有那颗心，师尊就安排我吃饭座位隔桌就是吸毒的人员，我就利用吃饭短短15分钟讲真相。为了转化我，五个警察包夹我，犯人24小时不离身包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要讲，警察由冷语挖苦我直到谢谢我，真的是抱着劝善为他好的心，就能救度有缘人。其中一名固执的包夹警察还得了法，在我出狱后，得法的警察还到我家探望我，因为我在拒绝强行转化夏尔爵时，医务所给我打毒针毒药，致使我的双腿不能走路。他看到回到家中由于学法练功能走路的我，并做三件事，他在大法神奇中坚定地开始修炼。没得救的警察在我走后也由衷地发出了感叹，以后不转化法轮功的了，近来时在压力情况下转化就转化了，绝不再费心费力地去转化坚定的人了。由于对我的转化不成功，他们说咱们再怎么钻研也不如人家的修炼，所以就别费心了。这是来看我的警察告诉我的。出了劳教所回到家中，没出三天，我又开始讲真相，父亲丈夫都哭了，并说你再出去讲就不认我了。我告诉他们，这两年来在劳教所我都没有放弃讲，出来了我就更得讲，谁也别想阻拦我，我的路我自己走。他们一看没办法，也就不管我了。我背会了红银三，用师父的红银轻松地解开了讲真相中遇到的困境。一次在街上与同修讲真相， A 同修给了一人一本真相册子，此人一把抓住衣领非要到当地的市政府， A 同修不配合，B 同修劝说此人，我在一边发正念，并给周围的人讲为什么此人拉扯同修，僵持大约20多分钟。这时我的大脑中出现红银三见善，我对此人说，大爷，我能说两句吗？您看人与人的缘分什么情况都有，您这样了缘也是一种形式吧，他为了您好让您了解真相有什么不好。说完我就给他背见善，传统回归正中原，选自红银三见善。还没背完他就松开手说，不管了不管了，你们走。就这样在师父的法的加持下解开了这个结。最后我问，您若不看把手中的资料给我吧。他没说话，下意识地躲着我，并把资料装进了口袋里。第二天在小区内讲真相，当我与同修们配合时，七同修正被人扬言报警中僵持着。我先以第三者的角度出现，说，大爷您怎么了，生这么大的气。他以为我是常人，就说法轮功光天化日之下发，举报他。我说，大爷您真有福，那资料我看过很好，我说的是真的。还没等我说完，他说，你也是法轮功吧？我说是。您看咱们身在红尘中，良知不可松，善恶定未来。他就骑自行车走了。我还大声喊，别把邪党轰，选自红银三紧锁良知。他边骑边看了我一眼，好像逃似的走了。此时我才明白周刊上同修讲的口吐莲花的含义。个人粗浅认识，请同修慈悲指正，再次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同修给予我的帮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谈向真相稀缺的城乡地区传播真相，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我们这里有一个处于湘鄂交界处的县级市，有40-50万人口。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几位当地同修被迫害后流落他乡。几年前当地有两位新同修做真相资料被绑架迫害，现在又被监控，基本停止了发放真相资料。不久前明慧网发表的建议地级市区同修向广大农村地区发放真相资料的文章中，同修驱车到几百公里外的洞庭湖平原某县发真相资料，我想大概就是指这里。师父早就告诉我们，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兼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 对照检查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地区做得还非常不够。对比做得好的地区，明慧网上介绍，有的县市几乎所有的百姓都明白了真相，三退率已达 90% 几。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这些政事法做得差的地区拖了政法进程的后腿。在这最后极为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应该把这些真相稀薄的地区作为重点，全方位多途径发资料讲真相，力争多救一些人。我把以前我们针对该县所做的一些讲真相救人的情况总结一下，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目的。我总觉得前几年到该县发资料讲真相的同修还多一些，近两三年来打真相电话的同修多了，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少了一些。我们亟待改变这种情况，在打好真相电话的同时，也要重视发资料和面对面劝三退。就该县而言，有20多个乡镇，每个乡镇大致还是发过一次或多次真相资料，但个别边远地区不一定覆盖到，而与湖北通县等地接壤的几个乡镇大把资料发的比较多，人们都有反馈。城关地区和几个大乡镇所在地真相资料发的比较多一些，边远山区乡镇真相资料较少或没有。其实在我市另一个有100多万人口的大县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由于农村同修分布不均匀，大片乡镇甚至没有一个同修，山高路远，真相稀缺。这些年来我们大致是这样做的。一，我们收集该县的电话号码段和手机号码，注明是同修少的地区，通过明慧网讲真相栏目发往海外同修，请海外同修帮助讲真相。二，我是从事服务行业的，有来自该县的服务对象时，我特别留心留下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尽量与他们建立长期联系，了解他们那里世人对大法真相的知晓程度，打听同修在他们那里的活动情况。三年前，有一位东北地区招考在该县政法系统的新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就是通过与世人讲真相互动过程中了解到的。有明真相的人也愿意根据情况捎带少量真相资料发给亲友或周边住户。三，在有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时候，我们大约去四名同修，两人一组，沿公路和乡镇主干道大量发放资料，一晚可以发几个乡镇。真相资料和光盘我们都用防水自封袋包好，尽量发到世人门窗里面，可是主人回家就能看到真相资料。四，与骑摩托同修或明真相世人配合时，我们主要沿村级公路两侧发放。秋冬季节皎洁的月光下，水泥村道一条又一条灯光闪耀，多年的年三十晚上，我们都是奔忙着发真相资料。在该县我们大致发了几十回，前次同修有详细的论述。乡村级是我们真相资料做得最不够的环节，希望同修们都能重视起来。五，以走亲访友的形式或乘车单独发放真相资料。该县人在外地生活的同修有计划分片量力而行发放真相资料。去年有一次，同修利用吊丧的机会，在晚上将几十份包好的真相资料发放在大大小小的车子上，第二天早晨一看，人们全部拿去看了，足见世人对大法真相资料的渴求。有一次晚上在城关地区挨户发放真相资料时，被人看见了，那人远远地喊，是法轮大法资料吧。还有一次与同修在一个乡镇发资料，夜深了，有人看见了，同修稍加解释几句，那人就大声喊，法轮功，我们支持你们。针对同修少的地区，我们真的还欠他们许多了解真相的机会。时间转瞬即逝，三退得救的世人还不多，按测算需要三退的世人有10亿以上，还有很多世人没有得救，离师父对我们的期望还相差甚远。特别是我们这些做得差一些的地区，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更应当勇猛精进，修炼如初，相互配合。只有当我们这些真相稀薄的地区做得基本到位了，那我们整体上才能达到师父对我们的期望与要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法轮大法是我生命中的阳光，作者云南大法弟子。 在记忆中，我的童年是血泪交织的，阳光离我很远。母亲患有大流血，一犯起来就血流不止，失去劳动能力。我父亲和我哥出门在外打工，挣不够母亲的医药费，而母亲的身体却越来越糟。伴着无奈的泪水，我渐渐长大。由于家徒四壁，我家也被周围人看不起。我常常仰望苍天，希望得到一个答案，为何命运如此。1997年，阳光终于照临我们家。那年春，我父亲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把大法书带回家，父亲就和母亲一起修炼大法。没多久，母亲的大流血不翼而飞，胃下垂，半边身体麻木，也不药而愈。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母亲。我们一家人都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全家人身体健康，家庭和睦。没多久就盖起了房子，曾被众人都瞧不起的我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婆死而复生。1999年，我外婆与儿媳妇吵架，一气之下喝了敌敌畏，当时人就不行了，吐了整整一盆血。我母亲到时，外婆被抢救过来，软软地躺在那里，连动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母亲安慰她说，法轮大法太好了，你也修大法吧。外婆说好，之后跟着母亲到我家，跟我们一起修炼大法。几个月后，外婆突然心口疼，昏死过去了，脉搏也没有了。三四个小时后，家里人要准备后事，烧纸准备入棺。此时，老外婆却出人意料地活过来了。她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爬上一个大山顶，看到练法轮功的人多得不得了，我们要赶紧修大法。当时在场的村里人都看到了外婆死而复生的过程，很多人都说，人死了又活回来了，练法轮功的人真是不一样啊。如今外婆86岁了，搬苞谷，挖红薯，捡柴，还喂了几头猪，比年轻时精力还旺盛。恶霸小叔子走上修炼路。我的小叔子曾经是我们这里远近闻名的恶霸，经常与一些狐朋狗友抢矿石、偷矿石，打架斗殴，无人敢惹。1998年，我们当地修炼法轮功的人很多，小叔子好奇，想看看到底法轮功是个啥，就也跟着去看了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像。在看讲法录像的过程中，法轮功教的真善忍与小叔子以往奉行的斗争哲学格格不入。凡是惯用斗争暴力来解决问题的小叔子，深深陷入了思考。曾经的自己通过争斗、偷抢换回来的所谓利益，究竟给自己带来了什么呢？极短暂的所谓满足感，却伴随着随时会失去的不安全及担忧，以及万一被追究的害怕，还有不知生命为何而来的苦恼和彷徨。这些都在李洪志师傅的九讲讲法中找到了答案。要按真善忍做个好人，要返本归真。讲法录像看完之后，小叔子彻底变了，他的世界仿佛从漫长的黑夜瞬间跨入了朝气蓬勃的黎明，抛弃了内心那些为了欲望而不择手段的念头。他整个人轻松坦荡，眼神里也流露出慈善和友好。那个昔日被大家敬而远之的恶霸，变成了一个按照真善忍修炼自己的法轮功学员，走在阳光下。亲朋修大法显神奇。我的一个姑父患有类风湿，肌肉萎缩，连提一把1公斤的面条都提不动，丧失劳动力好多年。1999年，他开始修炼大法，之后膝盖上的肉聚起一大堆，就像用厚厚的布盖在膝盖处裹了一个大包。一次，他上山砍柴，一斧头劈下去， 柴没砍到，却撬到自己的膝盖上，当时一点事儿都没有。几天后，神奇事出现了，他膝盖上的那个大肉包消失了，没多久，他腿上的肌肉就正常了。不止这一件神奇事呢，他曾连续打喷嚏80多天，最后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全身经脉打通，从此人精神百倍，哪儿也不痛了。自那开始，扛50多公斤的东西进进出出也不累，还出去干活了。姐夫从反对到支持，我的姐姐也修炼法轮大法，姐夫经常听我们讲法轮大法的神奇美好，却还是会阻止姐姐，甚至会打她。姐夫的胳膊不能向后伸，活动起来也很不灵活，他经常到县里的按摩店去按摩，最后连按摩的钱都没有了。姐姐就劝他说，你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不用花这些冤枉钱，也不用受罪了。姐夫没吱声，可是有一次他打嗝一直停不下来，用了好多方法也没用。后来他悄悄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打嗝突然就停下来了，连他自己都觉得神了，之后再也不反对我姐姐练功了。结语：阳光总是在经历风雨过后才更加光明、温暖和珍贵。在我苦盼长大的日子里，我总是看着天空，期盼着阳光洒向我的心田。法轮大法的到来，就是我生命中一直在等待的阳光。愿善良的有缘人能与我一起分享这来之不易的阳光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